红楼梦第一百讲。贾政回到家中之后，赶紧来见母亲，就把圣恩宽免的事情全都跟贾母说了。贾母听了虽然放了心了，但是贾家的两个世侄已然隔去了，而且贾赦、贾珍一个发往海疆，一个发往台战，所以心中不免要悲伤起来，就问贾政：“你大哥和珍儿现在已然定了案了，他们还能回家吗？蓉儿既然没他的事，他也该放出来了。”贾政说：“要是按往常的规矩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，但是我已然托了人寻了私情，叫我们大老爷跟侄儿回家好好置办行装，可能衙内已然答应了。”贾母正在忧虑呢，就瞧见贾赦、贾珍跟贾蓉一块儿进来给贾母请安。贾母一只手拉着贾赦，一只手拉着贾珍，放声大哭。这两个人也在地上跪着哭着，贾政只好在旁边劝解：“时间紧迫，你们两个人也别招老太太伤心了。”两个人准备东西上路了，贾政带着宝玉等送别，回来的时候还没到二门呢，就看见门上有不少人都在那儿要喜钱。哎，贾政觉得很奇怪，就听有人说：“本来的市值我们自个儿家齐了，有什么喜报啊？”没想到那边要洗钱的人又说：“那市值是你们大老爷闹掉了，如今的圣人在位，赦过宽恕，还赏给二老爷席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，为什么不给洗钱呢？”贾政这才听明白，原来是让自己重新席了市值，就赶紧进来告诉贾母。贾母听了之后又说了些报恩的话。王夫人听见世侄复还了，当然是很高兴了，可是邢夫人尤氏心下十分悲苦，又不好意思露出来。外边这些趋炎奉侍的亲戚朋友原来已然远避了，后来听说贾政又袭职了，所以大家又来贺喜。贾政是感激天恩，第二天进大内前去谢恩。自从贾府被抄之后，家计萧条，日子是一天亏惜一天，就难免点房子卖地的。凡是有钱的家人一看贾府败落了，全都装穷躲起来了，有的甚至告家不来了，或者各自另寻门路了。贾母因为荣府连遭不幸，这么大岁数的人可就经不起了，终于支持不住，两天不进饮食了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胸口结闷。邢夫人跟王夫人还有凤姐儿一看贾母这样，赶紧命人禀报了贾政。贾政立刻来给母亲请了安，请大夫来给母亲诊脉。大夫诊了脉，开了方子，贾政命人好好买药煎服伺候贾母，但是一连三天贾母的病势不减，贾政只好命贾琏再去请好的大夫。这天众人都在贾母这儿伺候着，看园子的老婆子进来说：“妙玉来看老太太病情，特来请安。”众人一听就说：“他是不常来的，今天为什么特地来？快请进来吧。”凤姐走到床前禀报了贾母。邢岫烟出去接妙玉，只见妙玉一个人飘飘曳曳进来，众人过来全都问她好。妙玉就走到贾母的床前问候了几句，贾母就说：“你呀是个女菩萨，你瞧瞧我的病还好得了好不了了。”妙玉说：“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，一时感冒了，吃几副药想来也就好了。上了年纪的人遇见事了，但凡要宽心些。” 贾母立刻让鸳鸯吩咐厨房办一桌素席，请妙玉在这吃个方便饭。妙玉说，我已然吃过午饭了。王夫人在旁边说，不吃也罢，咱们多坐一会儿说点闲话吧。妙玉说了一会儿闲话要走，回头就看见惜春了，就问四姑娘，你为什么这么瘦啊？不要只为了画画操劳了过度了。惜春却说，我已然好久不画画了，再说也没那个兴致画了。贾母瞧着惜春，那意思让惜春把妙玉送出去，惜春跟鸳鸯就把妙玉送出了房门外。贾母的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请医生调治也不见有效。贾政立刻命人到衙门里告了假，白天黑夜跟王夫人亲自煎汤熬药伺候母亲。这天见老太太稍微进了点饮食，心里踏实点了，就瞧见老婆子在门外头探头探脑的。王夫人叫彩云看看去，原来是陪着迎春到孙家去的人。婆子就跟王夫人说，姑娘不好了，他们又不请大夫，今天更厉害了。彩云说，别大惊小怪的，你小点声，老太太可病着呢。王夫人恐怕老太太听见不受用，就让彩云把她带到外边说去。没想到这么点声音，贾母偏偏听见了，就又悲伤起来。我这三个孙女啊，一个是享尽了福死了，三丫头远嫁不能见面，迎丫头虽苦，或者熬出来也好，谁成想她年轻轻的就死了，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活着干什么呀？王夫人跟鸳鸯只好在旁边解劝。那个婆子刚到了邢夫人那儿，外边又有人传进话来说二姑奶奶死了，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。现在他父亲不在家中，只好叫贾琏快去瞧瞧，又知道贾母病重，众人全都不敢回话，可怜一个如花似月的女儿不幸被孙家揉搓一指身亡，又知贾母病重，众人不便离开，竟草草的让孙家给埋葬了。贾母的病时日增，只想这些孙女儿，一时就想起了湘云，就打发人去瞧他。回来的人却悄悄的找鸳鸯，因为鸳鸯在老太太身边，所以就把琥珀叫出来了，告诉琥珀说，史姑娘听老太太病了，哭得了不得，但是姑爷得了暴病，大夫说这病只怕不能好了，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，知道老太太病重，又不能过来请安，倘若老太太问起来，你们就想个办法回复老太太才好。琥珀听了也不便回，来到贾母床前，就瞧见贾母神色大变了，在贾母床下站着一屋子的人。贾政就悄悄的来到贾琏旁边，跟他的耳旁边说了几句话，贾琏轻轻答应就出去了，然后传齐了现在在家的人给老太太准备后事。赖大立刻派人分头去办。贾琏回到自己的房中，看凤姐挣扎着要穿衣服，贾琏就说，你呀，只怕没有养病的时间了，老太太今天跟明天恐怕就要出来，你还躲得开吗？赶紧挣扎着上去吧。哎，凤姐流着眼泪说，你先去吧，看老爷叫你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贾琏先到了贾母房里，跟贾政悄悄的回说，注事已然分派明白了。贾琏点了点头，外边又报太医来了。贾琏把太医接进来，又给贾母诊了一回脉。太医出来就悄悄的告诉贾琏，老太太脉气不好，你们可防备着点。贾琏点头，心中已然明白了，就告诉了王夫人，让鸳鸯他们赶紧去料理后事。这个时候贾母睁开眼睛要喝茶， 邢夫人赶紧倒进了一杯参汤。贾母一看，摇了摇头，哎，我呀不要这个，你给我倒一盅茶来。众人急忙把茶端上来，贾母喝了一口，精神稍微好了一些，就跟在下边的众人说，我呀到你们家已然60多年，这福呢也是享尽了，自你们老爷起，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，就是宝玉我疼了他一场。贾母说到这儿，王夫人就把宝玉推到了贾母面前，贾母伸着手拉着宝玉，我的儿啊，你可要争气才好啊。宝玉心里一酸，那眼泪就流出来了。贾母又说，兰儿在哪儿呢？李纨也把贾兰推上去了，贾母放了宝玉，又拉着贾兰，孩儿啊，你母亲你是要孝顺的，将来你成了人，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。凤丫头呢？凤姐儿赶紧一步走到贾母床前，老太太，我在这儿呢。我的儿啊，你是太聪明了，将来修修福吧。史丫头怎么也不来瞧瞧我呀？鸳鸯跟琥珀这几个人明知其故，却不敢说明白。贾母又瞧了眼宝钗，叹了一口气，合了一回眼，又强眨着睁开眼，往满屋子瞧了一瞧，脸上变成了笑容，竟是去了，享年83岁。贾母一去世，荣府立刻举哀，贾政报了丁忧，礼部文奏主上念及世代功勋，又因为是元妃的祖母，所以赏了白银1000两。然后传谕礼部主祭，这些亲友虽然知道贾家失败了，但是今天一看贾母过去，圣恩隆重，都来探丧。谁想到这个时候鸳鸯也自缢身死了。贾母的丧事因为贾赦不在家，就以贾政为长。宝玉、贾环虽然是亲孙子，贾兰是亲曾孙，但是年纪又小，就应该守灵。贾琏虽然也是亲孙，但是他得带着贾蓉分头派家人办事，那里边的事呢，就由凤姐强挣扎着带病料理。所有的事全都办完了，就把贾母的灵柩放在了铁剑寺，等明年扶灵回南安葬。凤姐在丧事中倚仗着自己的才干，原来以为还能有一番作为，但是现在贾府已然不比当年了，所以感到处处都不能应手。等把贾母的事情办完了之后，凤姐儿终于病体加重，倒了下来。凤姐儿病已加重，没想到贾琏对她十分冷淡，只剩下平儿小心的伺候他。苦于凤姐这一辈子做了不少的亏心事，她一闭眼就看见了尤二姐，再一睁眼尤二姐没了，再一闭眼贾瑞又来了。凤姐日夜惊惕不安，到底凤姐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